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次。在主耶稣讲了论律法之后，接下去从六个方面来特别提到这个他对这个律法的准确的解释。那第一个方面呢，是论发怒。主耶稣呢就对这个不可杀人啊，告诉我们说，不只是外表行为，也是内在的那种对人的嫉妒、憎恨和这个报复那样的一种可怕的内心的状态。这让我们看见说，上帝不只是管外在行为，更是来审查我们内心深处。这不是一个人间的法庭，没有一个人间法庭会审问人的内心，但是呢，上帝的法庭却是要审问。这正是我们在解读十诫的时候所特别要看见，也就是主耶稣的解读也给了我们一个解读的门径。我们知道说，如何借着基督回到旧约来解读才是最准确的解读。那主耶稣在这里很惊人地告诉我们说，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骂弟兄拉加呢，就是骂弟兄智力上有缺陷，说你是笨蛋，说你是蠢蛋蠢货。而这个骂弟兄是魔力，就是说他有道德缺陷，说你精神有病啊，你是白痴啊，等等之类。那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对按照神形象造的人不尊重，更不尊重那一位造人的神。所以上帝会惩罚轻视别人的行为。因此当你得罪了别人，不要装模作样来礼拜，而是要放下外表的宗教仪式，先去跟人和好。因为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审判是存在的，地狱是存在的，所以这规范了我们与人的行为。那接下去主耶稣以夸张的手法来让人气绝动淫念。我们在解读不可奸淫的时候，容易只是针对行为，但是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动淫念呢，在原文中是非常形象生动的一个词，就是说在脑子里边把人当成工具来这个行苟且的事儿，然后把人只是当成一个泄欲的工具，这样的心里已经与人犯奸淫了，因为已经把人给这个变成了工具，侮辱了造人的神，侮辱了人身上是神的形象这一个真理。所以主耶稣说，若是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这里当然不是说你真的要把右眼和右手弯出来或者砍掉。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心里动淫念，你就把心给挖出来吗？那这样的话，岂不就犯了杀人的罪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你必须付代价来离弃引人犯罪的事和行为，你必须动一个灵命的手术，愿意付代价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也要知道说你是向着神负责，你的身体发肤都是要管好它，不要让它成为犯罪的工具和器皿，而是呢要向着神来有这个更新和改变。所以我们要看一种环境，如果引诱我们犯罪和离弃神，我们就要付代价离开那种环境。那接下去就是论离婚。在离婚的时候在当时的情况是非常草率的，连这个把饭做糊了都可以离婚。那主耶稣呢就特别来提到说，婚姻是神圣的，不可草率来离婚。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那离婚的话就是叫人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当然是指向婚姻是在神面前缔结的盟约关系，而这个约呢是不可以随便来 这个破坏，除非呢是有淫乱罪，因为淫乱呢是破坏了约。那接下去是特别提到这个启示的问题，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个犹太人他们呢是随便启示，主耶稣呢就提到启示的神圣。有人说在这里主耶稣是反对启示，什么事都不可启。那这里的什么事都不可启，我们说是指的当时的犹太人观念中的那种事是都不可启的。如果要是绝对不可启示的话，那主耶稣自己也启示啊。你看马太福音26章63节，一个大祭司让他指着神启示，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就指着神启示说自己是神的儿子。罗马书1章9节，保罗在神面前启示。希伯来书6章17节，上帝自己也启示。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就在提醒说呀，很多人说话随便乱说，然后就特意借着随便的启示好让他的说话有约束力，而他忽略了话语背后是有意义，意义背后有神。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如发誓一般的来说话，要知道你所有的话语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在这里就使得我们把话语跟真理有着这个连接。再接下去是论报复，这一段呢大家讨论是非常激烈，因为呢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误解说旧约的时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种报复的原则，到了新约呢就变成了一个忍让的原则。在这里我们当然误解了旧约的律法，因为旧约强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是在说呀，这个你损害了别人的眼就要还自己的眼，因此别人的眼像你的眼一样宝贵，因此呢你仍然还是要像爱自己的眼一样爱别人的眼。所以它仍然是一个爱的原则，我们不要误解为是个人寻私仇冤冤相报，不是这个意思。那因此主耶稣在这里所针对的是那样一种报复的灵和恶毒寻仇的灵，苦毒寻仇的灵。主耶稣让自我死去，因为他自己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因为他知道深渊在主，主必报应，而且他知道他要忍受罪人的顶撞，也知道说神国的拓展是以温柔而不是以粗暴的方式。所以主耶稣不个人寻报私仇，他也是在提醒基督徒的心灵的秩序，就是不要跟世界的报复的原则来这个妥协，也不要有内在的苦毒。他处理的是内心深处的情绪问题和内心深处的一个心灵秩序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就使得基督徒活在一种自由和与神面对面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乃是活在上帝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有智慧，就是在制止进一步攻击的情况下，也要表明我们心灵的自由的状态。所以呢，作为一个公民，当我们的个人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寻求一个在我们之外的保护我们的官员的这样的调解。我们当然可以寻求公民的权利，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表明说我们 更是有一个身份，就是基督的国民。我们在这个身份上，不是以这个属世的调解作为我们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和价值，乃是要寻求在上帝面前我们心灵里边的解脱和自由，从而呢，让我们不是活在被这个世界的秩序所笼罩的状态，乃是活在一个更高的秩序和状态之中，活出自由、智慧和喜乐。那最后一段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在讲这个论爱仇敌。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呀，这个旧约圣经其实并没有说要恨你的仇敌，只是呢，人在解释的时候会加上自己的解释和看法，以为说爱邻舍呢就意味着要恨仇敌。这种推断呢并不是旧约圣经本来就有的，因为旧约圣经颁布的律法是为了维护公义，防止不适当的刑罚，而且执行的是政府部门，只是呢人在解读的时候就慢慢的来把它这个进入到一个内心和个人行为的原则。那主耶稣呢当然是反对这样，而主耶稣更高的给我们指出说，律法所指向的仍然是神的爱，因为我们看见主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普遍恩典，上帝对这个世界有他的普遍的恩典，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爱世人，但是上帝特别保留他的特殊恩典和他的拣选的恩典给他自己的百姓。不过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也要特别来对人实行这样的普遍恩典，正像主耶稣对那些伤害他的人甚至定他的人都为他们求饶恕一样。所以因为基督徒是活在神面前，他愿意寻求像神那样完全的品格，他愿意寻求上帝的仁慈、恩典和爱，所以他就能够不跟人一般见识，能够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反而从自己开始成为爱和和平的使者，将爱和和平、平安和喜乐带给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中，在这样的一个视野中，主耶稣就提醒我们不只是注重外在行为，乃是让我们整个存在、整个生命品格都要学像神，都要活像基督，从而也能够更注重的是去爱，而不是计较，而不是活在这个世界的消费和交易的法则中。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的内心深处怎么样，你有没有对你的父母亲戚配偶啊，充满着苦毒和怨恨呢？是不是老是想别人为什么爱我这么少，为什么总是我去爱别人呢？其实从基督的讲解中，我们是不是就很清楚的来明白这一点，也就是说基督让我们总是想的是我们有没有尽心竭力去付出去爱，而不是总在等着别人爱我多少。所以我们内心深处这样的一种冷漠、苦毒，或者说我们自以为意的这种状态，在基督那更高的爱中就被转化了。你想一想，我们都不可爱，都是神的仇敌，但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岂不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吗？一个得到这种爱的人，就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跟人斤斤计较，乃是呢愿意来从自己开始，因着领受了基督的爱，从而可以去爱人。所以周马天牧师在讲解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我们要让自我死去，除去报复的灵，除去寻求属世调解的 那样的一种想法，乃是自由坦然地活在神的爱中，在这样一种神圣之爱中来践行在这个世界中，就称为黑暗中的光和盐。但愿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内心深处的释放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来看见主耶稣如何让我们向罪而死，向基督而活。天父上帝啊，愿你儿子的灵感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也能够真实地活出神的爱，也成为爱和和平的使者，在黑暗的地方带去光，在腐烂的世界带去防腐剂，也让我们能够发挥光和盐的荣美见证。天父，我们不能，但是因着你的儿子死里复活了，因着我们有了死里复活的灵的同在，所以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因为你让我们寻求完全向你。天父，谢谢你的器重和期待，求你不嫌弃我们并引领我们。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